啊，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弟子跟师傅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位同修在上香的时候，然后呢，观世音菩萨直接显化出来，用意念对他说，您师傅在人间吃了很多的苦，你要多帮帮他呀，很多苦是你们根本不能想象的，不是菩萨心，没有那个愿力，没有那个决心的话，他怎么能够走到今天呢？你师父早已放下一切，心里装的全是众生，没有小我了。你们不要看他平时那么严厉，他一个男人为受苦众生而求的时候，流泪的时候，你们是没有看见的。如今末法时期，人间恶魔当道，人为名利财色所迷，很多人人行畜生事，恶鬼事，将人间变成人间地狱，这正是魔之所愿呢。正邪势不两立，心灵法门队伍越来越壮大，但是魔也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会被外道所利用，堕入恶道。佛菩萨是为救度众生脱离苦难，而魔是蛊惑人心，腐浊人的正气和正能量。徒儿要和众佛子抵御魔道，修正道，越是贪求什么，那就是魔。徒儿在念诵礼佛大忏悔会礼佛大忏悔文时，可曾记得因堕地狱恶鬼畜生诸余恶趣边地下间，你们在念诵经文时只知道消业，却不知体悟其中的深意。对于过去所犯罪业，一定要深挖忏悔，更重要的是忏悔之后不能再犯，不堕地狱恶鬼畜生道啊。光求我加持是不够的，就如一颗种子如果是坏的，那么即使生长在地下，有阳光有雨水的滋润灌溉，阳光雨水如同佛菩萨的加持，它还是长不成的。只有痛挖自己的劣根性，找到根性，成为一颗优良的种子，才是根本啊。难舍要舍，难戒要戒，学佛修心就是要悟，人间不过幻象而已。钱财如果善加利用，就能造福众生，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它就是一堆废石。徒儿，令谨记因果定律是铁律，佛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你们在修心修行中更不能动人因果呀。师父，这就是这位同修在上香的时候，菩萨直接显化跟他开示的一段内容。
他知道是哪位菩萨吗？他知道吗？
师父您说什么？
我说他知道是哪位菩萨给他讲的吗？
他就是上香的时候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因为是画像嘛，然后就直接显化出来变成真的观世音菩萨，
对，
跟他开示的。
是菩萨讲的，对，观世音菩萨讲，我因为我最清楚嘛，我的事情没人知道，只有菩萨知道嘛，对不对啊？救人怎么这么容易啊？救人很苦的，你想想看，你问问你，你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不好，你爸爸妈妈要救孩子的时候什么感情，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啊？师父帮师父帮很多人求的时候什么感情，你们想想不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帮人家求的时候要切肤之痛啊，真的，对不对啊？否则呢，怎么能救人呢、啊？看看人家苦啊，真的像自己苦一样，那才叫菩萨呢，对不对啊？所以做人真的不容易，你要做一个师父啊，你要为所有的弟子要承担责任，对不对啊？要背啊，要背业的，没办法的。所以菩萨了解我啊，所以我经常跟菩萨讲，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说吗？我也没办法跟你们讲，有什么事情跟观世音菩萨讲，让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好好努力啦，要对得起菩萨，要对得起师父的。很多人还诽谤师父，你说师父什么感情啊？什么感觉啊？对不对啊？想一想不就知道了。
对，就像自己的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够理解做父母的一种苦衷，
对呀、
反而还要对父母不好，
还要骂父母亲，父母亲不要吐血的。从小一口奶啊，一口饭的把他喂大，对不对啊？
是。
你想想看，最后还要跟还骂父母亲，还要对父母亲不好，你说父母亲不要吐血的，
嗯，
对不对呀？
嗯。感恩师父。
嗯。
师父就是弟子针对菩萨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开示，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师父。就是观世音菩萨说，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在人间的吃的苦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然后礼佛大忏悔文当中也提到，佛的名号中也有一个称号叫做钓鱼丈夫。是不是就是菩萨通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行愿成就的这个一种称号呢？
对呀、
师父开示一下这个称号的含义。
对呀、对呀、调御丈夫啊，对不对呀、天人呐、对不对呀、都是的。他就是说这几种位置都能修成佛的呀。大丈夫、
是不是
现在知道什么叫丈夫了吗？大丈夫，所以现在不是大丈夫就是小男人，听得懂了吗？好了。
就一定要有一定的心量、一定的境界，才能调伏自己的心。
大丈夫，
才能调伏
丈夫是什么意思、还不懂啊？对不对啊？所以孔老夫子当年对这些、这些东西特别讲究，对不对啊？他讲了，一个是有圣人境界的人啊，这个是大丈夫啊，对不对啊？啊，过去大丈夫是一个很高的职称啊。很高的一个，像人家对他的尊称一样的，明白了吗？现在丈夫丈夫嘛，也没说大丈夫的，一般的丈夫呀，明白了吗？夫是最重要的，大夫啊，过去说大夫啊，对不对啊？人家说夫人呢、都是一个夫字，这个夫字就是高贵尊贵，明白了吗？有境界的，
感恩师
父
开始。师父还有师父曾经开示过最高的境界是无生法忍嘛，那么就是想问一下师父，这种境界是不是靠着圆润的智慧和神的戒律双重作用下成就的一种境界？
对啊，忍都不要忍了，有什么好忍的、
嗯、
人间就是个过程，从生到死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开想明白放开，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过去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多事情放不下，这个过程过了，我们现在就变中年人了，对不对啊？有的人一辈子放不下，你也是变成老年人了，这个过程就过了，过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呀。对不对啊？过去不代表你的未来呀、对不对啊？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种境界下，其实对于忍辱的感觉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自然的法喜和坦然的这种感觉。
对啊，坦然去面对这个社会，不追不求，你一辈子很放松的。不追不求的话，你有什么痛苦啊？你没有追求了，你这个人就随遇而安了，明白了吗？在精神上要追求那种不是人间物质和各方面的追求，而是这种精神上的提升，那这种不叫追求了。明白了吗？你一追一求，你肯定苦的。只要你追了求了，就苦了。好了。
所以人间当年佛陀开示，人间八苦之一，求不得苦。就是、
对呀、对呀，有什么好求的？一个过程呀，过程过了嘛，就没了呀，明白吧？就像你坐火车，对不对啊？你坐火车，你坐到终点站了。那你还会，你已经到了那里的话，你路上一路上你都忘记了，一路上的痛苦啊，什么都忘记了呀，对不对呀？
感恩师父开示。曾经见过师父，曾经见过师父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呢，对一些老妈妈和苦难众生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慈悲，拼命的救度，拼命的求。那请问师父，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相似的情况，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修心念经持戒，同时救很多的有缘人，但是家人境界不够，不能够理解同修的这种愿力和行为，有时候还会进行阻碍，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家人对自己的不理解，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愿力 继续救度有缘众生呢？
这些问题问了很多次了，坚持，坚持自己的正心正念最重要，一个是坚持，一个是好好的明心见性，对菩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就不会退转。家里人要视重，视家里的人要视为亲人，但是呢，在他们还没有变得那个有缘分的时候，那就是无缘众生。无缘众生怎么样把它变成有缘众生来度呢？就是不断的给他们增加佛缘，增加佛缘的方法很多，让他们看啦，让他们听啦，让他们念啦，让他们接触朋友，都是佛友啦，这些都是方法，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有更重要的弟子可能觉得，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平时对家里人也要就是以菩萨心、慈悲心相待，让家里人真正能够感受到，你对于他们的一种爱，可能就是慢慢的他们也会理解你的这种行为，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或者一些习惯的。
经文
在人间最主要就是大家相互体谅，相互
包容。经文到位没事了，经文不到位就不行，明白了吗？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观世音菩萨提到正邪势不两立，弟子也想到一句话，就是己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在修行和护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守护自己的心不邪才是最重要的？
对的呀。好啦。
然后观世音菩萨提到心中越贪求什么，稍有不慎魔就会利用你。但是刚学佛的新人，甚至已经修了很久的老同修，整天还是求自己的一些私事，或者执着于解梦看图腾，问不到师父就想着办法问通灵人，导致修行出现偏差。但是没有一定境界的同修又做不到无所求，那么我们在求与不求之间，怎么端正好自己的心态，让心不起贪念而入魔道呢？
要常听正念呀，常存正念呀。正念嘛，就是你到底学佛为什么了？又不是为了人间了。你学佛嘛，最终目的要知道呀。你最终目的要是脱离六道轮回呀，脱离苦难呀。那么人间，你只要有这个境界，一直念经修心，你人间的苦难会越来越少的呀，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你要想买个房子的话，你会攒钱啊，不停的攒钱的时候，你不是家里就渐渐富有了吗？对不对呀？虽然你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在家里富有，而是为了买个房子，但是事实上你能够买房子，就是说明你家里已经富有了呀。听得懂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听得懂。
好啊。
师父就是。观世音菩萨开示说，如果说单求加持而自忏不足的话，
你不要
就
坏种入。你这个不要在这里问的太多，因为人家打不进电话，现在很多人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说，他们都打不进电话。像这种学术性的或者有什么，你不能问太多，好吧？他们因为很多人是刚刚开始起步，他们非常需要一些师父给他们的帮助，而不是探讨研究。探讨研究的话，这个非常占时间的。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电话都打不进来了，明白吗？
好的，好的，
好吧。
那师父，我帮同修问一个问题，好吗？
问问题可以，好吧？因为探讨研究的话，只是你们的境界提升的一部分。只能靠你们自己相互去自修啊，学习啊，明白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师父，我们一直很担心您的身体。昨天晚上，一个师兄佛友上香，菩萨来了，他问了，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来了，他记了一些话，感人的不得了。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这个菩萨说的这句话，当然还请师父看听一听。这个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担心我们师父的身体，师父一直为我们备业，以后打图腾电话，乱打电话，弟子开始法会都要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对师父的身体会不会好很多？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 观世音菩萨开示，今日你们问到母亲这个问题，母亲可以明确的告知你们这些弟子，你们的师父为你们背的太多了，你们若能和你师父通道电话，那是你们的福气，也是你们身上众生的福气，他们以此借助你师父的气场加以解脱，你师父能不背业吗？现场看图腾，背业更是不必说，大多都是重症患者，他们身上的众生都是急切的想解脱，即使你师父开出小房子数量，有些善灵他会感恩，有些不愿意离开的就去找你师父，你师父怎么能不背呢？今日你们这些弟子提及此事，我要告知你们这些弟子，无论节目或者现场，首先你们要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你们就这么一个师父，你们要好好珍惜你师父的肉身，保护好你师父的身体，让你师父在人间多带带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你们可都记下了。
嗯，很感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很了解我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整天尤其是我们秘书处有些小孩子在师父身边都不珍惜啊，还气师父，哎，我真的是无语了，是真的，人家要看师父一眼都不容易，他们还气我，哎，不负责啊，真的很不负责任的、啊，很不好，明白吗？
师父，明白。接着南京菩萨来了，南京菩萨说、
嗯：“
你们由此发心甚好，自己的业本来就要自己背。”你们在人间就这么一个师父，爱惜师父，替师父担忧才是好弟子，这样你们的师父就可以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发心，一个为众生的发心，做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何况一个学佛人呢，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因果负责，学会承担，懂得放下，尊师重道方可成道，你们的师父甚是慈悲，总是心疼你们，你们也要学会懂得爱惜师父，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这句话甚好，能说出此话能体现出你们尊师重道，更能得到天地感应和众多菩萨的加持，这样的佛子修行更易得到护法菩萨的保佑护佑，神灵敬之，就这些吧。哎，
你看了吗？所以我跟你们讲了这句话讲出来，师父也是蛮感动的，你想想护法神也会很感动啊，
对对对，
神
灵敬之，
对啊，你自己的业障你说你自己背的话，你这个里边话是不是包含的尊师重道啊？
对对对，
对不
对
啊？对，
那个对，南京菩萨有16个字，师父学会承担，懂得放下，尊师重道方可成道，师父，哎呀，太好了，这16个字、
我跟你说，南京菩萨法力无边的，很厉害的，他能帮人看病。
师父，那南京菩萨他在这个治病方面是不是特别有非常好啊，
厉害，
就是妙手回春。
是啊，他过去在人间的时候他也是妙手回春的，他只要手帮人家头上弄一下，马上病都好了。我看过一些历史记载，不是很多，但是我看见过，就是说南京菩萨在梦中都能帮人家治病的。
哎呀，
很厉害，很厉害的，所以师父学他呀，所以有时候你看师父在梦中帮人家治病，治得很快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那时候有缘的佛友去参加法会的话，他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我们的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这样说就可以，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你跟菩萨说啊，我自己过去做错了，我自己来承担，我从现在开始啊，从啊无始劫以来我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了，我现在一直在忏悔当中，一直在修行当中，实际上就是告诉菩萨我这个人很负责任的，而且呢我很尊师重道，我不会把自己的业障往人家身上推，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品德，这个人是不是更容易得到菩萨的护佑啊？
对对对，师父您说的对啊，你就正如南京菩萨说，做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何况一个学佛人呢？
对啊，
真是
就是这样啊。 学佛人哪可以把责任都往人家身上推呀、啊？要主动承担的、啊，碰到事情什么都不是我，这个不是我，哎呀，我不是这么讲的，什么都推掉，对不对啊？你说这种人不会受人家尊敬的呀？受人家尊敬的人就要主动承担，我下次来改，我要怎么样弄得更好，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是这样。
师傅，最近您的身体还好吗？刚开完摩尔拜法会。
嗯，身体不是太好。嗯，最近
一直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不是太好，因为一个是太累，第二嘛，这个有些身边的那些弟子，这个老就是说手接手不好，所以老让师傅不开心。嗯。所以在人间吃苦呀，就没办法，因为他们没到这个境界，你知道吗？他们没到那个境界，在学佛当中很容易犯戒的，明白吗？嗯、
对，师父在您身边是严师出高徒啊，你跟什么样的人就他要求不一样。
对呀、
啊，
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师父身边，他们一下子就跌得很低呀、啊。没境界的、啊、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跟菩萨差一大截呢，你怎么度他们呢？有时候救他们真的很累啊，你明白吗？一个人掉在水里的话，他不会游泳和会游泳的人你救他是两个概念呢、啊、明白了吗？
是说又急又恨铁不成钢的心情，说理解
就是恨铁不成钢，真的明白吗？
明白，师傅您保重身体，感恩。
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想问问您，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跟师傅，他说他也是一个企业的就是大老板，但是呢，他最近他的企业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他哭着求观世音菩萨，就是他和他妈妈，结果呢，他又一直在求，结果呢，就是说他想了想，哎呀，不要为人间的这些事情再求了。你想再为人间的这些事情再求，都把自己的功德都用掉了。他也学佛刚学了两年，结果呢，他哭求的时候呢，观世音菩萨，他收到了一些话，他知不知道是不是菩萨说的？师父，您看，您听一听，他是这样说的：我菩萨是这样说，徒儿，你终于开悟了，妈妈甚是高兴呀，好好的修，你的修为还不够呀，好好的消业，两年后就是现在，你的业障还有45%。好好消业，好好消业。妈妈看到你真是心疼，你看你来到人间都10世了，再不好好修，你怎么才能回家呀？和师父也有5世的缘分呀，今生如果你遇不到你的师父，你还要轮回，还要轮回呀，一定跟着师父，一定好好修，一世修成报佛恩，妈妈在家等你回来，孩儿呀，快点早点回家，你离开妈妈太久太久，妈妈每天看着你这样贪嗔痴，实在太伤心太伤心了。孩子，你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好好的广度有缘，为众生服务，这是你来人间的任务。你看看你一世不如一世，还整天的在求你的事业，妈妈很生气，可是你是妈妈的孩子，妈妈又很心疼。你每次求师父的法身都会到，你师父也为你这个不听话的妹妹求呀。因为他说有一世他是师父的妹妹，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师父呀？好好等待时机未到，因缘不足，你又不听妈妈的话，让你今年念1000张小房子，可你呢一会儿给这个念念，一会儿给那个念念，怎么能消你的业呀？徒儿莫伤心，莫伤心，知错了就好，好好准备准备去见你的师父吧，记住妈妈嘱托你的话，一定到法会去布施呀，法会那么多菩萨都来一求就灵，你看看上次妈妈不是让你去法会念礼佛，你所求之事不是如愿了吗？儿子不是未病康复了吗？ 记住，好好修心，多念白话佛法。你就是不听话，忙了就不念了。记住，一天小房子保持五张，白话佛法每天都要念呀，最少也要一篇呀。这是你们回家的资本，不修心如何回家？如何回家呀？还有很多弟子天天就知道念小房子，不修心如何能进南天门呀？还想回家，南天门的门都进不去呀。好了，妈妈还要再叮嘱你，不要为自己求，一切都会过去，都会过去的。多做法布施，你的财布施，妈妈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一定会完成的。妈妈走了，妈妈走了。的师傅，你是这样说？
那就是他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深得不得了，嗯，所以我跟你说，菩萨身边的一些大的那个善财童子啊，其实不是指一个，很多的菩萨后面边上的那个孩子啊，观世音菩萨都称为他们的孩子。
嗯，
你看看到了人间来都把这些福报全用完了。
啊，对，嗯，那师傅，这些是观世音菩萨对他说的话。
对呀，啊，对呀，啊，我刚看见了白衣观音啊，穿着那个白色的纱裙的。
哎，
啊。
哎呀，
很苦啊，他很苦，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吗？他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就相当于几个鸡呀，啊嗯。我举个比方说，我们在人道，我们在下一道，不是畜生道嘛，对不对啊？下面一道畜生道，畜生道这个鸡啊，啊，这个再抢一块东西，抢了之后呢，没抢着，很痛苦，然后呢，就跟跑到主人那里，哎呀，你帮帮我呀！你看他把我东西抢掉了，我苦啊苦啊！菩萨看我们就像这样啊，
明白明白。
明白了吗？就像我们现在看鸡抢块东西没抢到一样啊。
嗯，明白。
菩萨心想，你这鸡能活几天呢？就是我们人活了很短的，你还要求这些东西，还要求这个一个人主人说你把我这块东西拿回来吧。拿回来吧。苦啊。
是，那师傅他说以后再也不求了，以后再也不求了。
不是求不求，他是由贪变成今天这样的，他不贪哪会这样啊？投资呀，不停的投资嘛，钱才出去的呀。你好好做生意，你不要投的这么大，你怎么会呀？人贪心啊。
嗯，师傅，您说的太对了。他的企业就是，哎，小了又投资变大，又投资变大，变大变大，现在资金赚不动了，现在就苦了。
变大变大。所以啊，贪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一个人贪呢，有了这个要那个，有了这个要那个，对不对啊？你做了法师，你很多人还要我要个庙更大，这出家了无我了，你就是在人间，你今天有这个企业了，已经不知道很好，好的不得了了，
是是，
你还要打还要打，你去吹喇叭去嘛，好了，打到底打。哈哈，
师傅他说您特别慈悲，他说在法会上想跟你握手，虽然没有机会跟你握手，但是您的法身到他梦里来拉住他的手，他说师傅来跟你握手了。哎，
是啊，就是因为他前世跟我有缘分吗？所以但是人不珍惜啊，没办法，贪呢贪呢贪呢，不停的贪呢，越贪越贫啊，所以这个贪到后来就贫困。我是很知足，我知足的不得了，真的，我非常知足，我很开心啊，我非常开心，我能够有菩萨给我这么好的法门，让我来帮忙来弘法，跟你们一样来弘扬佛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我来讲是天降大任于这个私人也了，已经。
你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师傅，你看，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就是上香嘛，他把就是最近他不是心里很痛苦啊，就是在学佛弘法中遇到了一些阻碍，他就到佛台面前哇哇大哭啊，就是他把内心的话都哭出来了，跟观世音菩萨说，而他突然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来了，哎，他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对他说了几句话，这就叫他感动的流泪啊。他当时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说的时候，他心里满满的正能量，把内心完全就提起来了，再也不消沉，再也不那样消沉下去了。他是我师父，我给您读一读，他说是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做功德的机会其实很多，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坚持做下去是另一回事，有愿力才能坚持，愿力大于一切，能成就圆满。在人间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和阻碍，但不能因为有了阻碍就轻言放弃，也不仅仅靠菩萨慈悲成全，更要靠你们自己的愿力来成全。要做成一件事情，首先你要相信自己能做成，愿力在前，妙法在中，修心修行的心态和结果是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就像一面镜子，既能折射出笑脸美的一面，也能反映出哭丧苦的一面，就看你们自己如何看待。一念善百病消，一念恶百病生。关于学佛弘法中阻碍一事，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会沉淀出事情本来的样子，时间也会让人的品行展露出来。悟性越高，境界越高，功德越大的人，魔障也就越大。如果解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那么就放下沉默。师父的法身说，徒儿，我们过去做错的事情我们好好忏悔，师父其实没什么，我没关系，因为师父坚强，我做的是正的，但是师父心疼这么些佛友，知道大家受苦了，师父也是每天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为大家祈求少一些痛苦，但人间没有办法，有些人心很恶的，我们的佛友慈悲善良，在拼命的救人，但是很多人不理解，拼命的打压他们，伤害他们。可人间这些苦难也是我们必须去承受的，也是对我们的道心的考验。此时正是修行时，有些苦我们必须去受，有些难我们必须要过。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把这颗干净的心、纯洁的灵魂交给观世音菩萨，我们老老实实的修，我们不管承受多少，但是我们不去攻击别人，更不去伤害别人，即使我们受到了伤害，但是有一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样遭受苦难和不幸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去度他。师父希望自己能时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的使命就是将你们从此岸渡到彼岸。师父，
你看看看多好啊，对不对啊？我就跟你们说，师父现在的法身真的很厉害的，因为有时候在广播里啊，法会少嘛，现在有时候就只能通过一些法身去给大家传达一些佛的一些境界，所以也是一种弘法的方法，明白了吗？你说人，你说人记不住的，你只有给他一种能量，他才能记得住这么多，明白了吗？
对，对呀、啊，师傅，他都记下来了。师傅，您说您的使命是将我们从彼岸渡，从此岸渡到彼岸，此岸是什么？彼岸是什么？
学到今天，此岸彼岸都不知道。
不知道，知道，但是师傅说说。
啊，要师傅说说。此岸就是人间，明白了吗？彼岸就是啊，我们说要超脱六道，明白吗？就是怎么样从人道。啊，进入天道，超过天道，进入四圣道，这个过程就是从此岸到彼岸。我们现在这个此岸是吧，五欲六尘啊，很苦啊，啊，五蕴之盛啊，就是说像火烧一样。你看人间像不像一个火炉啊？欲望把你烧的嘞，整天要这个要那个，整天要跳起来，整天要不开心，整天要烦恼。
哎呀，
对不对啊？欲火中欲海呀、啊！又要买东西嘛买不起，要买房子嘛买不起，拼命的打工又受苦，然后火气嘛大的嘞，肝火嘛旺的嘞，啊，吃东西嘛还要吃火锅。
明白了。哎，师傅，那师傅、啊、你看，那菩萨说了这么一句话，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会沉淀出事情本来的样子，时间也会让人的品行展露出来， 但是我们在人间有一个说法，时间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请问，请师父开示一下，时间这两个字在我们学佛修心中的重要性，师父。
时间嘛，就叫时辰啊，时辰未到啊，时辰未到嘛，你当然是在还在受苦受难，时辰一到嘛，你就解脱了呀。比方说，你是个好人。对不对呀、啊？你就是被人家冤枉，那时间一到你就解脱了，对不对呀、啊？你是个坏人，时间一到，哈哈，抓进去了，明白了吗？
哦，
有一个我听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庙里，对不对啊？有一个主持最后被人家抓起来，原来这个主持在16年前他是个杀人犯。
啊，对对对，是是的。
有没有这新闻啊？
有。
好了，时间到了呀，他的时间到了呀。如果他真的诚心忏悔，啊，实心悔改，我告诉你，他最后不会出事，他一定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我告诉你，就会有人认出他来。
哦，明白，师傅可以这样说吗？他做了庙里的主持，如果他真心的忏悔，是超度那个他杀的那个人，这个事情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但是他没有去。
对，他可能做了主持，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又开始又作恶了，劣根性又拿出来了。我告诉你，马上现报。
哦，那这样人家那个他杀的那个人就告到阎王那里，阎王就安排这样阳间就查他，是这样吗？有这么个
说法？对呀，因为早就阎王是看得到的，只是他突然之间学佛了，他可以用他的功德遮挡他很多的业障，所以暂时关他几年，就是观看他几年，结果他没有好好的真修，真修实修。他就出事了。如果他真的不停的念经啊，消业啊，他真的修了，变得越来越好，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没了，没了。从阳间来讲，哎，那么这个人杀人偿命怎么没了？怎么？因为他用他的功德已经抵消了他的人命。这个只要一抵消之后，连他的家属也会好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功德给了这个亡人了，这个亡人的这个灵魂如果升天的话，家属都会庇荫，都会受到庇佑，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你说这个亡人升天怎么理解他庇佑他的家属呢？师傅，
那很简单啦，因为他做法师的功德很大，他真的出家了。如果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功德的话，他当然能够消掉他的部分大的业障啊。那么消掉业障靠什么呢？靠他的功德。那么这些功德本身，因为他杀掉的那个人，对不对？跟他第一前世一定有缘分的，
有缘分，
对不对啊？可能也是欠他的，但是呢，因为通过他今世的造业啊，他已经成了这个恶果了，所以他不停的做自己的功德，慢慢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化掉之后，那么这个灵魂被他超度了，可能就会升天。你说一人升天，那你在
地球，
在不在人间的，在人间的那些家属，他就会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就会顺利嘛，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那师傅，我弟子还不明白，比如他杀的那个人，就是他前世就是说欠他一命，今世他杀他，那这不就抵消了了了吗？那师傅我讲，
什么叫抵消了啊？什么叫抵消了？如果上辈子他欠你的，他来还你的，你今天要他还了，你是不是又心业又欠他了？
哦，
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真的了是什么？他欠你。这辈子来还你，你不要他还，结束了。所以很多男人有女人来喜欢他，他觉得占人家便宜，反正他送上来的。
啊，
你上辈子他欠你的，这辈子他来还你的，你只要一碰他，你下辈你这辈子的恶因又造下了，你又欠他了。
哦，
明白了吗？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师傅，我们学佛人叫冤冤相报要今生了，是吧？
哎，冤冤相报不要了，为什么要化解了？
化解了。那时候我再继续问你下一个了。就是我们在修心的初级阶段，不是很遇到一些魔障和阻碍吗？为什么悟性越高，境界越高，功德越大的人遇到的魔障也会越来越大呢？师傅，
举个简单例子，你越做了好，是不是压力越大了？
对呀、啊、对呀、啊。
好了，那你今天普通工人， 你有什么人来嫉妒你了？没有人嫉妒你的，你做了劳动模范了，车间主任了，是不是嫉妒你的人多了啦？
对对对。
那么从如果从魔障讲，你越修得好，那么你的周围环境对你的压力越大呀，这还不懂啊？
对，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我们有些苦我们必须去受，有些难我们必须要过。那遇到阻碍和困难的时候，我们除了咬咬牙去承受忍辱，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师傅？
好的方法多呢，回避呀、啊。
回避
啊！回避啊，很简单了。很多人咬什么牙了？很多人们就闭关一段时间啊，到山上去啊。
啊，明白了。
很多人们就是夫妻吵架吵得厉害的，非要住在一起嘛，天天打呀。你知道天天住在一起，天天打嘛，你还不如到娘家去住一段时间，好一点嘛再回来呀。过去嘛就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
啊，
对对。
那这个
你老婆回娘家去了，对
呀，就是回娘家了呀，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其实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就是受不了老公的脾气呀。
对。
所以很多女人嘛，有了男人自己娘家门都不要了，所以弄点事情连娘家都回不了了。这种丑目春光的女人，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就是您说的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你这样的胸怀。你说的这样一句话，即使我们受到了伤害，但是有一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样遭受苦难和不幸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去渡他。哎，师傅，您怎么？
依然要去渡他的时候，因为不是因为你的个人冤仇，而是因为你具有菩萨的精神，因为你具有慈悲救众的那种情怀，所以你才会用慈悲的精神去渡他，而并不是说你跟已经超越了你跟他的两个人的冤结之外了。
哎，师傅，那哎呀，真的，我们是，我觉得我是做不到，哎，真的是师傅，你
做不到也得做，因为你要做菩萨就得做。
啊，明白明白。
有些人伤害师傅，结果他吃苦头了，对不对啊？师傅到最后还是心疼他。我经常讲一讲过去跟我修的有些人，离开之后，他们现在传回来很多事情，他们吃苦头了，我还是心疼啊。我觉得为什么不跟着我好好修啊？没福分，没缘分呢、啊，结束了。
那师傅，那。他这样没福分没缘分，是他自己的个人原因，还是他自己和师父的缘分不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不足呢？是
都有，自己人间的行为也有，他自己跟佛的缘分不足也有，都有。
嗯。好，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一位同修啊，二月初梦见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降临在海上，菩萨周围很多仙女，就是他很开心的飞过去，双手接到了一块布做的宝丸，像西游记里面一样，宝丸上写了念经前听白话佛法念诵效果好，有罪的人如贪污犯等听白话佛法可以减罪，把人聚在一起让人听白话佛法有功德，意念中感觉可在教室里播放白话佛法，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哇，我太感恩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妈妈了，在天上这个妈妈真的是，你讲到这个师父真的是眼泪都要出来了，这个母亲真是太伟大了，她连这个都要关心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其实听白话佛法当然能减罪，很多贪官的话他想不出事的话，他多听白话佛法他会免罪的，灭掉很多罪的，明白了吗？
嗯，
真的是这样。
明白。
所以菩萨刚刚讲的这几句话，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告诉大家，慢慢写出来告诉大家吧，好吧。白话佛法真的是真的是一个正能量的东西，这个能够让很多人听了之后不贪的，太多人不贪了，他就没事了。很多人出事就是因为贪了，不停的贪了， 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那师傅他以那句话是把人聚在一起，让人听白话佛法有功德，是不是的意思就是找同修们都要好好的，比如网络共修白话佛法啦，或者是一块大家到那个点都听白话佛法，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这个不是一样啊，对不对啊？有条件的，那么可以在观音堂。啊，有些地方还没有条件的，那网络上就这么听啊。尤其是读白话佛法，你就读好了，你读给大家听，你都有功德无量。我告诉你。
哦，明白了，明白。
我告诉你，你读的时候，你就是对你妈妈读，你知道你们家里祖宗有多少人在边上听，你知道吗？功德无量的、
哦、
啊，就这样的。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
手机鱼是2月18号，就是我们新加坡法会灵山法会那天早上，大概在7:30左右，我们义工很早就到了会场，弟子做了笔记，我念一下：观世音菩萨祈愿记，天上地下无我佛，大慈大悲救娑婆，引领甘露时时洒，众生苦难皆超拔。为师你念佛陀恩，时时刻刻顶礼尊。众生之苦即我苦，众生之难即我难，是定众生离苦难，生生世世是愿生。不忘佛陀度化恩，常念恩德记在心。合掌之时心合一，不舍众生志不移。我今诸佛大加持，唯愿众生免嗔痴，我今诸佛大加持，唯盼佛子众护持。心灵正法传心灵，心心相惜佛子情，我今诸佛大加持，众生佛子心不离。是把宏愿遍人间，天上天下正气传，大江南北海内外，念念清净即皈依。佛子当发众生愿，生生世世免苦难。佛子当念恩师音，普天同庆报佛恩。佛子当见行圆满，人天师表即眼前。佛子当行弥陀愿，救众不弃意志坚。佛子当念当你念师恩，紧跟其心报佛恩。佛子当发大悲愿，跟随恩师正法传，弘弘心法誓不离，破迷贪悟即出离。我今诸佛大加持，誓度众生出尘泥。感念佛恩念师恩，今师众道勿生嗔。天上天下诸佛见，加持佛子把愿圆。普天同庆在今朝，佛音缭绕众天遥。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心灵灵山法会祈愿在即。师父，
嗯，
弟子念完了。
嗯，
师父您能开示一下吗？
没什么，就是菩萨都是为了众生啊，付出很多，菩萨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法喜，能够开悟。灵山法会实际上就是让更多人能够觉悟，其实震撼的法会就是让很多人能够相信呀，明白了吗？嗯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然后师父当时弟子想，为何称为心灵之灵山法会？观世音菩萨开示说，一是堪比当年的灵山大法会一样殊胜无二。二灵取自心灵法门的灵，用佛法慈悲光明的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让心灵佛光普照，拔除苦难黑暗，让众生离苦得到救度，亦是心灵法门。三心灵之灵山法会更值以须弥山为灵山，心灵法门供奉佛台时，观世音菩萨身后金色的须弥山灵山。灵更寓意人的心灵干净通透，拥有无量智慧和光明，让正信的佛法心心相传，心心相惜，成为此次心灵大法会之灵山法会的奇遇。
嗯，
师父是这样吗？
是啊，菩萨讲得很清楚了，救度众生啊，就是救度众生啊。实际上末法时期学佛就是要救度众生啊。你不能救度众生的话，讲老实话，你现在就这么点时间，你怎么能够一世修成啊？明白了吗？愿力越大，你越能修成啊。好了。
师傅，因为太多弟子再分享两首，请师傅开示一下。然后之后我先说他有法会的几个问题，请您开示。我再念两段。第一个是观音自我妙法，学佛念经用心经，他日种种俱归去，来日匆匆物无常，一朝觉悟心明了，退却西衣换旧装，被俊双月心怀卧，有时成心化玉帛。师父。
听到。
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弟子再接触到一首说，一朝走下金銮殿，踏破凡尘上莲台，除却俗衣换旧身，慈悲喜舍住心间，是达六道诸苦难，般若智慧杨作翻。师父，两首基于同有同义句说，除却俗衣换旧身，师父能解释一下吗？
除去旧衣换新衫嘛，就是把过去的一些不好的概念全部去掉，去除人我执着。换新衫嘛，就是能够把自己新的衣服穿上，实际上要有新的概念，那就是要普度众生，普度有缘，广结善缘。听不懂啊？
说除却俗衣换旧衫。
对呀、明白吗？过去我们身上的劣根性很重，是不是要去除啊？换新衫就是做个新人呢、对不对啊？做个佛子啊。好了。